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来到新约圣经导读，我们一同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在这一章开始说到败落的恶化成了迷惑人的艰难时期，同时使徒在保罗非常感谢主，他启示出预防的抗毒剂，就是神圣的话。在本章的一开始，使徒说到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这里的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痛苦的时期，也就是说危险的时期，是可怕的时期。我们看我们身边的环境，还有听到我们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实在是同意说这个世代正在不断的堕落败坏下去。现在看，就像在美国很多的地方，不仅是这个大麻成为了合法使用的工具，娱乐使用的工具，甚至很多的同性婚姻在许多地方也成了合法化的，甚至成为了法律所保护的。我们看到这些外面的情形，真的是看见很多不法的事，现今不仅成为了合法的，甚至都成为了法律保护的，甚至说这些之前提起来就让人感到羞耻的事，现在却成为了很多人所夸耀的资本，所夸耀的内容。我们实在是同意，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艰难的时期。那因着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因着这样的情形，很多人就成为了保罗在这一章所描述的这种各样的情形。使徒在二节到四节说到，人要成为爱自己者，爱钱财者，自夸者，狂傲的，毁谤者，违背父母的，忘恩负义的，不圣的，无亲情的，不解怨的，好说谗言者，不能自约的，性情凶暴的，不爱良善者，卖主卖友者，鲁莽行事的，为高傲所蒙蔽的，宁愿做爱宴乐者，不愿做爱神者。人都成了这样的一般人，就是因着在这样的一个堕落的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看使徒保罗在写的这几封题字的书信当中，题前题后题多书，他一共说到七类的爱，也就是爱自己者，爱钱财者，爱宴乐者，爱神者，爱良善者，爱丈夫者，和爱儿女者。可以说人一切的爱的对象都包括在这几个类别当中。同时使徒也说到两类的不爱，也就是不爱良善者以及不爱神者。我们很感谢主，使徒在他的书信里不仅给我们启示出了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情形，一种就是不爱良善不爱神的情形，一种就是爱良善爱神的这样的一般人。不仅使徒说出有这两种情形的共存对立，甚至使徒也给我们看见这两种的情形都在不断的发展，而这两种情形的结局是如何，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警醒。我们来看在本章十三节，使徒就说到不爱良善者，不爱神者。那十三节他说恶人和骗子，这就是不爱良善的人，他说必进而变为更恶，他们迷惑人也受人迷惑。这个我们当我们细想这一节的时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可怕的环境，不仅是充满了各样迷惑人的人，甚至这些迷惑人的人他本身也受人的迷惑。这样描述的一种情形，真的可以说是人和人之间没有一点的坦诚，没有一点的良善，只是有的只是彼此的迷惑，互相的欺骗。这样的社会实在是堕落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像使徒在这里说的变为更恶的这样的一种环境，这就是一种不爱良善的人他们所发展的结果。但是我们更感谢主的就是使徒在他的书信里说到爱神的人，爱良善的人，他们的结局如何。我们之前在进入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的时候，那里使徒引用旧约，他说到说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说到爱神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想起主在他的话中就有这样的应许，神渴慕我们都成为一般爱神的人，为此神特别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了这样的真的是追测不尽的丰富。神把这样的一位基督给了我们， 这样的一位基督，他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是我们啊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见，甚至是人心都未曾想到过的。但是呢，当我们成为爱神的人的时候，这位基督他的一切的丰富都能够被我们所经历到，都能够被我们所享受到。所以神为爱神的人所预备的实在是一种至极的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需要向主有这样的祷告，求主得着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一般爱神的人，使我们借着爱神就能够享受他为这样的一般人所应许的这样的一种丰富。我们很感谢主，在这一章不仅是说到败落的恶化，甚至更进一步说到预防的抗毒剂。使徒保罗在14节向提摩太说，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提摩太所学习所确信的就是使徒所教导的新约的圣经，新约的经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约。而15节使徒继续说到，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而这个提摩太所从小明白的就是旧约的圣经，就是旧约神的话。所以14节和15节加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使徒在这里所说到的预防的抗毒剂，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就是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本神的话。哦，这话对我们实在是太宝贵了，不仅是使我们啊能够在这样的世代中成为一般与世界做相反见证的人，甚至这样的神的话也能够使我们这个人得以完备。就如16节和17节所说的，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我们从这两节看见圣经的三项非常宝贝的特点。第一，这个特征就是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我们说这样的一本圣经不是靠着人他的聪明才智、他的人生阅历所能够写出来的，都是靠着圣灵在人里面的感动来推动人将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来表明神的心意，来启示神的经纶，使我们认识神永远的定旨。所以说圣经都是神的呼出。第二个特征就是圣经都是有益的。那这里所说的有益，并不是只说我们把这个圣经当作我们的人生哲学，当作我们的心灵鸡汤，使我们在各样的遇到各种情形能够从这边来得着外面的帮助。圣经和其他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他的书即使它的教训再高明再好，它都是死的，都是规条，都是道理。但是圣经是一卷满了生命的书。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是一卷满了生命的书。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仅仅是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口来读，仅仅是用我们的心思去分析，用我们的头脑去试图领会。不，因为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圣经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在读经的时候要操练我们的灵，用我们的灵去摸着神话中的灵。当我们这样的二灵调和在一起的时候，人的灵碰到神的灵，碰到神话中的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生机的把神话中一切的丰富吸入到我们的里面，才能够真实摸着神的心意，才能够摸着这一位圣经话中所启示的活的神。啊，我就好比说我们这个看到有些结婚典礼，那有一些牧师他都会啊这个对新人丈夫妻子引用呢以弗所书五章保罗所吩咐的话，说到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那妻子要服从你们的丈夫。那新人在当时呢都会说阿们阿们，我们一定这么做。但是真正遇到一点情形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靠着头脑、靠着心思，甚至靠着情感去来读经，那我们遇到情形就很简单的下意识的把这个神的话给抛在一边，照着我们人的感觉一定要发起一些争执，有一些的争吵。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靠着我们人的灵，用我们的灵来读经的时候，来进入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是把神话中的灵接收到我们的里面，吸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借着这样的读经 把神自己就能够更多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就能够更多被基督自己来构成，使我们这个人就满了神的成分，使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这里的生活就特别是说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一个如同神在地上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本圣经，而我们读经的时候更是不靠着我们的头脑心思简单的领会，而是需要运用我们的灵，读一节我们就祷告一节，特别是当我们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要将圣经的经节化作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将这个经节再祷告给主，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读读祷祷，真实的将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做我们生命的供应。那在此我们就看到借着这样的读经，圣经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而这样的完备也不是靠着我们外面能够做什么，而是靠着主的话，他话中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成全我们，不断的来装备我们，使我们这个人越读经就越被神的话来构成，之中我们可以活这样的一种生活，在这样的世代中做一个与世界相反的见证。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手上有这样的一本圣经，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圣经对我们每一位都是有益的，它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真的是在主的话上花时间下功夫，更多来进入神话中一切的丰富，借着读经借着将主吸入来过这样的一种敬虔的生活。阿们。